我们今天要讲的正道的题目叫做小罪攻略，就是怎么样去攻克一个小的罪啊。正道的经文是在约书亚记第八章一到二十九节。由于经文比较长，所以我想首先请大家来听这一段经文。
耶和华对约书亚说：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你起来率领一切兵丁上爱城去，我已经把爱城的王和他的民、他的城和他的地都交在你手里。你怎样待耶利哥和耶利哥的王，也要照样待爱城和爱城的王，只是城内所夺的财物和牲畜，你们可以取为自己的掳掠物。你要在城后设下伏兵。于是约书亚和全体兵丁都起来要上爱城去。约书亚选了三万大能的勇士，夜间打发他们前往，吩咐他们说：你们要在城后埋伏，不可离城太远，都要各自准备。我和我所带领的众民都要向着城前进，城里的人像初次出来攻击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在他们面前逃跑，他们一定出来追赶我们，直到我们引诱他们离开城，因为他们必说：这些人像初次在我们面前逃跑，所以我们要在他们面前逃跑。你们就从埋伏的地方起来，夺取那城，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必定把城交在你们手里。你们夺了城以后，就放火烧城，要照耶和华的话去做，这是我吩咐你们的。约书亚打发他们前往，他们就上埋伏的地方去，住在伯特利和爱城的中间，就是在爱城的西边。这天晚上，约书亚却在民中住宿。约书亚清早起来点齐百姓，他和以色列的长老走在百姓的前面上爱城去，众民就是他所带领的兵丁都上去向前推进，来到城前，在爱城北边安营。在约书亚和爱城中间有一个山谷，他挑了约有五千人，让他们在伯特利和爱城的中间，就是爱城的西边埋伏。于是他把百姓，就是城北的全军和城西的伏兵都安置好了。这天夜里，约书亚进入山谷中，爱城的王看见这个情况，就和全城的人清早急忙起来，按锁定的时间来到亚拉巴前，要与以色列人交战。王却不知道在城后有伏兵。约书亚和以色列众人在他们面前装败，往那通旷野的路逃跑。城内的众民都被招聚追赶他们，爱城人追赶的时候就被引诱离开城。爱城和伯特利城没有一个人不出来追赶以色列人的，他们撇了敞开的城门去追赶以色列人。耶和华吩咐约书亚说：你向爱城伸出手里的短枪，因为我要把城交在你手里。约书亚就向城伸出手里的短枪，他一伸手，伏兵就从埋伏的地方急忙起来，夺了城，跑进城去，放火烧城。爱城的人回头一看，不料城中烟气冲天，他们就无力向左向右逃跑。那往旷野逃跑的百姓便转身攻击追赶他们的人。约书亚和以色列众人见伏兵已经夺了城，城中烟气沸腾，就转身回去击杀爱城的人。伏兵也出来迎击爱城人，爱城人就困在以色列人中间，前后都是以色列人。于是以色列人击杀他们，没有留下一个，也没有一个逃脱的。生擒了爱城的王，把他借到约书亚那里。以色列人在田间和旷野杀尽了所追赶的一切爱城的居民，爱城人倒在刀下，直到被杀光。以色列众人就回到爱城，用刀杀了城中的人。当天杀死的人连男带女共有12000，就是爱城所有的人。约书亚没有收回手里所伸出来的短枪， 直到把爱城一切居民全部杀光，只有城中的牲畜和财物以色列人都取为自己的掳掠物，这是照耶和华所吩咐约书亚的话做的。约书亚将爱城焚烧，使城永远成为废墟荒场，直到今天。又把爱城王挂在树上，直到晚上日落之时，约书亚吩咐人把尸首从树上取下来，丢在城门口，在尸首上堆成一大堆石头，直存到今日。
好，我们听了这一段经文，好，今天就来分解这个约书亚记第八章一到二十九节。好，我们先做个祷告开始。阿爸天父啊，孩子们恭敬地来到你的面前，用心灵和诚实来领受你的话语，祈求你打开这段经文，让我们看到在这段经文背后，这个埃城之战背后的属灵的原则是什么，以至于我们可以拥有这个属灵原则以后，我们就可以去攻克己身，去与我们自己的罪征战。我们祈求你圣灵能够光照我们，打开我们的心，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这段经文比较长，但是我们可以一点点来分解。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一句俗话叫做杀鸡焉用牛刀，对吧？中国人的一句俗话，意思就是说，如果你做一件很小的事情，你不必太花精力花功夫去做那件很小的事情啊。杀鸡焉用牛刀，这是我们熟知的一个生活常识，对吧？但是这个虽然是我们的生活常识，但是我想告诉大家的是，这个不是我们对付我们自己罪的方法。如果你今天想要除掉我们身上的最小的罪，哪怕是最小的罪，也需要我们用尽我们所有的力气去除掉。你知道为什么吗？事先透露一下，就是讲到还没有讲完哈。因为每一个罪背后其实都体现了我们跟神的关系，不是吗？那么也许有人在这里会问哈，你刚才说什么有最小的罪，我觉得罪不就是罪吗？那罪还有大小吗？有小罪和大罪吗？好，我告诉大家是有的啊。什么叫大罪呢？大罪就是那些显而易见的罪，这个大要加个引号的。什么是显而易见的罪呢？比如说违反十诫就很清楚，比如说你杀人了，你偷窃，对吧？你说谎，你作假见证，你说谎，然后你犯奸淫，然后你不孝敬父母，甚至你拜假神，对不对？你到那个和尚庙去拜假神，被人家看见。那么这些罪都是显而易见看得见的罪明显的违背了神的诫命，所以我们可以把它称之为叫大罪，显而易见，因为它看上去很大的啊。但是还有一些小罪，这个小也要打个引号哈。这个小罪指的是什么？就是那些隐而未现的罪，或者说我们很容易忽视，或者说是视而不见，甚至是这些罪，这些罪往往就是我们内心里的一些念头一些不好的念头。比如说什么呢？比如刚才我们在读经的时候就读到这些哈，就是比如说妒忌啦，对吧？仇恨啊，苦读啊，埋怨啊，背后说人家闲话啊，对一些我们不太喜欢的人缺乏怜悯心啊，对不对？还有无知，对吧？对神很无知哈，这些其实都是一些我们可以把它称作引号小罪，明白吧？就是很小的这个看上去很小的罪哈。那么在旧约圣经里面有这样告诉我们，让我们看到就是这个罪确实是有这种大罪，有这种小罪。神很奇妙，他是用两座城市来象征的。这两座城市就是耶利哥和埃城。耶利哥城以前我们曾经讲到，已经讲过耶利哥城是座很大的城，对不对？而且呢这个城在哪里呢？在那个约旦河的西岸的平原上面。耶利哥城外面都是平原，所以你远远望过去这个城啊非常的突出。而且我们知道耶利哥城是建在一个山丘上面的，下面都是石头，上面城墙非常的高。以色列想要进入应许之地，他一眼望过去就看到那座非常大的城，他必须要把它打掉，因为那是一个显而易见的大拦阻，对不对？这是一个大罪啊。 但是还有一种罪，用另外一个城来表达，就是埃城。埃城是一座很小的城啊，圣经学者甚至通过考古他们认为可能埃城就是伯特利的卫城。我等会儿给大家看这个地图你就知道了，伯特利跟埃城离得非常的近，伯特利比较大，埃城很小哈。那么这个埃城呢是一座很小的城，它隐藏在迦南中央山地的群山当中，就是你基本上你这样看过去你看不到这座城啊。这个埃城就是其实就是预表着那些隐而未现的一些小拦阻小罪，但是以色列想要进入迦南腹地应许之地的腹地的话，他必须攻克那座城，等会儿会讲为什么啊。所以神很奇妙，他用这两座城来代表我们生命当中的大罪小罪，或者说显而易见的罪和隐而未现的罪，而这两种罪都必须要被他除掉，否则不除掉的话就很难占领整个的应许之地，很难实现这个原初的这个进入迦南的愿望哈。那么怎么除掉呢？所以我们就在约书亚记里面看到两场非常重要的战役，对吧？第一场是什么战役？耶利哥之战啊，我们已经讲过了啊。那么还有一场战役就是埃城之战，对吧？埃城之战还打了两次，第一次还失败了。所以我们今天要来看的就是这个埃城之战。我们知道耶利哥之战是一个敬拜战争，对不对？靠着敬拜来打赢的啊，借着对神的敬拜除掉我们生命当中显而易见的罪，是吧？那么这个小罪怎么除呢？这个埃城怎么打呢？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到的内容哈。所以我希望通过对约书亚记第八章的一到二十九节的讲解，我们可以从中能够知道如何来对付我们内心里面那些隐而未现的罪，或许可以得到一些秘诀。所以今天呢讲到的中心思想我写在这个 PPT 上了哈。就是除掉小罪的方法是在基督的带领下，靠神的能力使用属灵智慧并且全力以赴。比较长哈。那么怎么来讲这段经文呢？这段经文首先要给大家讲明白这个埃城之战的来龙去脉，要讲得比较清楚，然后你才能够搞明白到底我们可以从中得到哪些属灵的教训。好，所以第一部分我们会分成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埃城之战的实况，它的这个整个的战役是怎么打，然后第二部分我们再来看埃城之战的属灵的含义，就是埃城之战的启示是什么。请大家看八章一到二节，首先是神对约书亚说话，神谕。八章一到二节，耶和华对约书亚说，不要害怕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你起来率领一切兵丁上埃城去，我已经把埃城的王和他的民他的城和他的地都交在你手里，你怎样对待耶利哥和耶利哥的王也要照样待埃城和埃城的王，只是城里所夺的财物和牲畜你可以自己可以取为自己的掠物，你要在城后设下伏兵啊。我们知道这已经是第二场战役了，是吧？第一场打败了，对吧？在前一章里面，约书亚记前一章第七章里面记载的第一场埃城战役的失败是什么原因失败，大家还记得吗？原因就是因为亚干犯罪。但是亚干犯罪导致了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其实导致了一个很严重的情况，就是根本原因，以色列真正失败的根本原因是因为神不与他们同在。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出来哈。好，那么当然这个根本原因就是亚干犯罪，他偷了当灭之物，然后连累全营，对不对？但是当这个当灭的物被除掉以后，被这个隐而未现的罪被除掉以后，我们看到神再次的呼召约书亚，神的呼召再次临到约书亚，让他去带领以色列进攻埃城，就好像当时他呼召约书亚进入迦南一样。所以耶和华对约书亚说，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这句话听起来非常的耳熟，因为神要与什么约书亚同在了，他去一起征战。好，所以这次对约书亚 再一次的呼召，我们看到是一个相同的呼召。但是在战术上面和第一次的埃城战役有什么不同呢？我们从八章一到二节可以看到有两个不同，这两个不同要看出来哈，非常的重要，因为这两个不同就引领了后面的经文，让我们明白这个整个的属灵征战打这个小的罪啊，小罪攻略到底是怎么回事。哪两个不同呢？第一个不同，神要约书亚率领一切的兵丁上埃城去，看出来没有？一切的兵丁，哎，是不是啊？也就是说，对付这个埃城这座最小的迦南城市，以色列要倾巢出动啊！所以这个跟第一次的战役完全不一样，对吧？第一次只派了3000人，为什么3000人呢？因为那是个小城，我们大概靠自己的力量就可以打下来，结果没想到失败了。所以这次你看神是完全不一样，要以色列倾巢出动，哪怕是座最小的城。所以这个其实告诉我们一件非常重要的道理，我们生命当中最小的罪也不能够轻忽，也要全力以赴，一切兵丁指的是全力以赴，对不对？好，那为什么要全力以赴呢？好，我们等会来讲这个哈，很有意思，我们等会看这个埃城战役，看到最后我们才终于明白为什么要全力以赴。好，第二个不同是神要约书亚在城后设下伏兵，对不对？我们知道第一场战役第一次去攻打的时候是正面进攻，3000人就想正面进攻打赢，结果失败了。这次的方法截然不同，要用埋伏。那这个代表什么呢？这个代表对付我们生命中的小罪不要蛮干啊，不要蛮干，而要使用属灵的智慧，明白吧？小罪又顽固又不容易被捉到，所以你要使用属灵的智慧把它给揪出来啊。所以这个我们等会儿也来看，就是这个整个的战役是怎么打的，是这个小队这个埃城的军队是怎么被揪出来的，一点点揪出来的哈。好，所以你可以看到神给了约书亚的命令里面包括两点最重要的啊，当然其他还有一些应许哈。两点最重要的，第一点倾巢出动，第二点设下伏兵，翻译过来就是第一个全力以赴，第二个使用智慧，是吧？好，那么约书亚有没有照做呢？约书亚很顺服，照做。我们来看第八章的3到9节哈。于是约书亚和一切的兵丁都起来上，要上埃城去。好，约书亚选了3万大能的勇士，夜间打发他们前往，吩咐他们说，你们要在城后埋伏，不可离城太远，都要各自准备，我与我所带领的众民要向城前往，城里的人要像初次出来攻击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在他们面前逃跑，他们必出来追赶我们，直到我们引诱他们离了城，因为他们必说，这些人像初次在我们面前逃跑，所以我们要在他们面前逃跑，你们就从埋伏的地方起来夺取那城，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必把城交在你们手里。你们夺了城以后就放火烧城，要照耶和华的话行，这是我吩咐你们的。约书亚打发他们前往，他们就上埋伏的地方去，住在伯特利和埃城中间就是埃城的西边。这夜约书亚却在民中住宿这段经文很长比较长，就是约书亚下达的一个作战的指令，是吧？那这个作战指令是怎么来理解的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懂这个整个的埃城到底怎么打。我想可能比较光看文字是比较难听懂的哈。所以我接下来要给大家看两张地图，然后通过这两张地图我要告诉大家这个整个的战役是怎么打的哈。好，请大家留意一下这个屏幕哈。好，首先请大家看第一张地图哈。这个第一张地图呢这标出来了哈，我把那个鼠标移过来，大家有没有看到我的鼠标在移动啊？你看我鼠标移动地方叫什么？吉甲，对不对？吉甲的边上有一条蓝色的线，这就是约旦河啊。所以约书亚从约旦河的东面过了河以后，就到了吉甲安营。吉甲边上还有一个城市，一个红点是什么？耶利哥，是不是啊？这条是约旦河，这里是吉甲，这里是耶利哥，然后他们第一仗打的就是耶利哥哈。那么第二仗他们要去打哪里呢？我把鼠标再移过来移到这里，有一个叫 英文叫 AI 啊 ，AI I 啊，中文是爱城啊，他们要去打这个爱城，就是这个红点哈、啊。你们看，爱城边上还有个城市叫伯特利，看到没有？啊，那下面还有个城市叫畸变啊，我这个畸变我就不说了。爱城跟伯特利离得非常的近，所以以至于有圣经学者认为爱城就是伯特利的卫城，打下爱城，伯特利门户洞开。大家明白吗？所以爱城的城虽然小，但是守备非常的坚固，可能是精兵强将守在那里。好，好，所以这个就是整个的这个地理位置哈。那么这个地理位置到底为什么重要呢？为什么第二仗要打这个爱城呢？因为我告诉大家，伯特利是整个的这个迦南地的中间的交通要道。我们可以看左面这张图哈。你可以看到这个黑的圈，看到没有？左边这张图可以看到黑的圈，这个地方是南北迦南地南北的交通要道，北面通北方夏所，南面通南方武王的地哈、啊，所以这个地方非常重要。一旦这个地方失守，那么进攻南方和进攻北方就成为可能。所以其实后来我们就看到了这个约书亚跟南方武王的战斗和北方联军的战斗，对不对？因为约书亚占领了这个伯特利这个地方哈。好，所以这场仗是怎么打的呢？那么这场仗怎么打呢？啊，我们现在知道了伯特利和埃城是一个战略要地，一旦攻取了伯特利和埃城，就能够控制这个中间的这个枢纽地带。好，我再给大家看第二张图啊。这张图怎么打的？好，这张图我们基本上可以看到埃城的战役的这个整个的过程哈。首先也请大家看一下埃城在哪里。我把这个鼠标指到埃城这个地方啊，这里有一个城市埃城，离埃城不远的地方有一个叫伯特利，看到没有？在这个右面最上面哈。那么这场仗怎么打的呢？按照刚才那段经文，首先第一步，约书亚的这个以色列军队从东面过来，是吧？然后驻扎在哪里呢？驻扎在埃城的北面。埃城在这儿，大家看到这个一吗？一这个数字，以色列军队就驻扎在这个地方啊。他们从东面过来，然后驻扎到这个地方，那么他们就驻扎在埃城的北面，对吧？好，那么同时约书亚派遣了3万伏兵去到埃城的城后，在什么地方呢？请大家看这个6这里啊，或者是2啊，可以看到这个2这里，他们把这个3万精锐的部队放在了这个埃城的后面，这个后面呢也是在伯特利和埃城的中间，对不对？在这个位置哈，城后面。同时约书亚又派了5000人埋伏在伯特利的北面啊，大家可以看到8这个数字哈，埋伏在这个北面，目的就是为了断绝掉这个伯特利到埃城的援军，以及就是把整个的这个包围圈给他啊扎起来，这个口袋把它扎起来。好，战斗打响了，以色列人这个以色列军队往埃城和伯特利中间移动，大家可以看到3吗？3这个数字哈，约书亚率领的这个主力部队从1往3这里移动啊，他要往这边移动，好像要攻击伯特利，好像要攻击埃城啊。那为什么不往下打哈？等会我会讲，那个下面是一个山谷了啊，这个不太容易进攻的地方。这个时候埃城王一看这样的情况，他就率兵出来，大家可以看到4，看到没有？率兵出来来迎击这个以色列军队，而且他们认为稳操胜券。所以这个时候以色列军队与埃城的军队一接触，接下来就转头逃跑，佯装逃跑。所以这个红色的线往东走的这个线路就是以色列主力军队往后逃跑的这个路线图。那么这个时候埃城王怎么做呢？埃城王就极力的追击，他把埃城的兵丁都带出来，同时伯特利的人也参加战斗，他们就去追赶，从西往东去追赶这个以色列军队啊。好，这个时候6，约书亚举起短枪，这个时候那个3万伏兵从2这个位置出来，然后来包抄整个的埃城，然后夺了这个城啊，这是非常重要的。他们夺完这个城的同时，逃跑的佯装逃跑的这个以色列的主力部队回过头来迎战那些追兵啊。那么 当这个三万伏兵夺取了埃城以后呢，他们没有在埃城里面待着啊，或许有一个少量的部队在埃城里面，但是三万精锐出城也是往东去追击这个埃城的部队。所以最后形成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场景呢？形成了一个场景就是他们把埃城的军队团团的围困在中间，别忘了那里还有个5000的这个埋伏的军队哈。所以北面是以色列的这个军队，南面是以色列军队，东面是以色列军队，西面也是以色列军队，就把这埃城的军队就和伯特利军队就团团围困在中间。那么这个就是大概是整个埃城战役的这个大致的情况，最后围在中间包抄消灭啊，大概是这样的情况哈。好，所以我们可以在这里看到以色列是全力以赴的是吧，一切的兵丁都投入了战役。但是你会说，那这场战役神的智慧到底体现在哪里呢？这个整个的包围当中啊，整个包围战当中到底怎么样体现神的智慧呢？从上面我们读的这段经文，我们至少可以看到三个智慧的举措啊，我们非常重要，一定要看清楚。因为当我们知道如何使用这些智慧的话，我们也知道应该如何使用神的智慧来对付我们的小罪哈。第一个智慧叫做善于埋伏啊，善于埋伏。约书亚派遣了三万大能的勇士作为伏兵，对不对？哎，这个数字可不小啊。埃城人一共才10000多，但是约书亚使用的是3万大能的勇士啊，对不对？而且不光是人数众多，而且还是精锐部队，对不对？大能的勇士哈。那么不光是有使用了大能的勇士三万，而且约书亚还非常细致的叮嘱他们埋伏的地点在哪里，而且不要离城太远，每个战士都要各自准备。那么为什么要吩咐这么细致呢？以至于在夺城的时候可以行动迅速，出其不意。如果这个埋伏的军队如果没有办法夺取埃城，的整场战役就是完全失败了哈。好，所以这是第一点，善于埋伏。第二点，佯装逃跑。当埃城人出来和以色列正面交锋的时候，以色列就开始干嘛？逃跑，对不对？这样就把埃城人引诱出了埃城，然后在原野当中击杀他们，这是第二的，佯装逃跑。第三个，放火烧城。为什么要放火烧城呢？当埃城离开埃城的时候，把埃城烧掉就是绝了他们回埃城的念头啊，让你，如果你对付你的罪，不要让这个罪死灰复燃，同时也使埃城的军队军心涣散啊。好，所以我们可以在这段经文里面约书亚下达的这个指令当中，可以看到有三个属灵的智慧，三个智慧可以让我们看到的。那么约书亚下达的作战指令以后，他们于是就开始行动起来。我们在约书亚的行动当中又看到另外四个属灵的智慧啊，我们一起来看第8章10节哈。约书亚清早起来点齐百姓，他和以色列的长老在百姓前面上埃城去，众民就是他所带领的兵丁都上去向前直往，来到城前，在埃城北面安营。我当时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非常的诧异，我说是不是写错了，应该不应该是点齐军队吗？但是这里怎么说点齐百姓呢？那我告诉大家，没错，这就是一个另外一个约书亚的智慧，叫做蒙蔽对手啊。什么意思哈？就是约书亚的主力军队都是以色列的百姓，我们知道以色列百姓当中有军队有百姓，对不对？他点齐百姓而不是点齐军队，他也不是和以色列的将军们一起去，而是跟以色列的长老们一起去，对不对啊？就好像有这个群众游行一样的哈。而且你看约书亚记的作者还不忘了补充说明一下，他说众民就是他所带领的兵丁哈。所以我们可以想象一下这个当时的场景嘛，以色列的军队人数众多，黑压压的一片，因为是百姓嘛。可是呢，军容不太整齐，你无法让百姓穿同样的衣服，而且百姓长得也不一样，有老的有少的，对不对？有胖的有瘦的，有高的有矮的。所以这个埃城的这个王，埃城人在城楼上面，他会看到一个什么样的景象？他看到的是一群乌合之众来攻击他了， 对不对？那我告诉大家，这个就是最后哀臣的这个王上当的原因哈。好，这是约书亚在行动当中我们看到他的一个属灵的智慧。第二个，占据制高点，八章十一节有一句非常重要的话，在最后他说，约书亚和哀臣之中间有一个山谷，这个非常重要啊。如果你打过仗，带过兵打过仗，你就知道在古代战争当中仰攻是非常吃亏的，因为你要往上攻很吃亏，往下冲是比较容易的，对不对啊？所以一般军队驻扎要选择地势比较高的地方，比较容易防守，对不对啊？是吧？那么约书亚选的这个扎营的地方在哪儿呢？我这个地图就不拿走了，大家可以看啊，在一这个位置，对吧？所以这个位置跟埃城中间其实是一个山谷，约书亚没有把他的军营放在山谷里面，而是放在地势比较高的地方。所以你看最后这个埃城的军队来出来出击的时候，他们不是往这个山谷里面去攻击他，而是要绕过山谷，也是要走到一个地势比较高的地方，两军对垒啊。所以我们可以在这里可以看到啊，约书亚第二个属智慧，占据制高点，容易防守啊，使得埃城的军队不容易来进攻，占据制高点。第三，断绝后路，八章十二节，他挑了约有五千人，使他们埋伏在伯特利和埃城的中间，就是埃城的西边。那么这支伏兵的作用是什么呢？是断绝埃城人的后路，以及阻挡伯特利的援军。当埃城人一旦看到战败，就想逃到最近的城市，可是他们过得去吗？过不去了，因为那里有五千伏兵等着他们，所以他们只能往其他的地方逃。他们一往其他的地方逃，就四散，一四散就没有办法形成这个古代打仗是要形成兵阵的，他没有办法形成兵阵，最后被分割包围，然后全部剿灭。好，这是第三个，断绝后路。第四个，引蛇出洞，八章十三节。于是约书亚安置了百姓，就在城北，就是城北的全军和城西的伏兵。这夜，请留意这句话，这夜约书亚进入山谷之中。我们前面刚提过，约书亚扎营的地方不是在山谷，是比较高的地方。但是这里提到那一天晚上他要准备去打仗的时候，他跑到山谷里去了。那么为什么跑到山谷里去呢？因为山谷地势比较低，其实是一个比较容易受攻击的地方。约书亚其实卖了一个破绽，希望埃城人看到他们是乌合之众，他们又处在一个地理位置非常不好的地方，容易受攻击的地方，目的是什么？引蛇出洞啊！所以我一共讲了七个约书亚的智慧，是吧？善于埋伏，佯装逃跑，放火烧城，蒙蔽对手，占据制高点，断绝后路，引蛇出洞。哇，这个约书亚真的是有神的智慧在那里。好，那么这些计谋都奏效吗？如果你读下去你发现全部奏效。我们来看第八章十四节啊。埃城的王看见这景况，就和全城的人清早急忙起来，按锁定的时候出到亚拉巴前，要与以色列人交战，王却不知道在城后有伏兵。好，请问大家，埃城王看见了什么景况啊？我刚才解释了你就知道，在埃城王面前，以色列是一群乌合之众，对吧？他们虽然人数众多，但是他们乌合之众，然后他们又好像没有什么头脑，进入山谷，所以他就被这个假象蒙蔽了。或许他在想，以色列当时打赢耶利哥是因为耶利哥人胆子太小了，对吧？或者因为是人海战术所以才打赢的。或许他又在想，这次你看这个以色列人也不是很聪明，第一次我打赢了，对不对？打得那么顺利，第二次他又来了，他又来了，想要人数多一点赢，那是不可能的。所以埃城王就被以色列约书亚所制造的假象蒙蔽了，所以就跑出来出城跟这个以色列来交战哈。好，我们来看八章十五节，约书亚和以色列众人在他们面前装败，往那通旷野的路逃跑。哇，这句话很有意思。我们知道旷野就是沙漠，如果今天你打败你往旷野逃，那么你就是逃到一个没吃没喝的地方，不是自寻死路， 对不对？好，所以当哀成王一看到这个情况，他或许在想，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如果我今天打赢了以色列，我就在迦南诸王当中扬名立万了，对吧？于是接下来一幕发生了，我们来看8章16到17节，城里的众民都被召聚，敢追赶他们，就是本来出来一部分，现在全出来了。哀成人追赶的时候就被引诱离开城，埃城和伯特利没有一人不出来追赶以色列人的，撇下敞开的城门去追赶以色列人。你们可以想象一下这场战役是一个怎么样的场景吗？埃城的王跟伯特利人相信他们是同一批人，他们出来要追赶以色列，他们以为大获全胜了。所以从这个经文里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这场战役其实是一个一箭双雕的战役。什么意思啊？你看伯特利的人也出来了，是不是啊？所以这场战役名字叫做埃城之战，但是其实你也可以把它称之为叫伯特利埃城之战。因为不仅攻取了埃城，也攻取也打下了伯特利，对吗？是不是啊？所以我们在圣经里面，在约书亚记里面，我们看到有耶利哥之战、伯特利之战、南方五王之战、北方联军之战，但是就没有伯特利之战。我们要知道伯特利可是一个战略要地啊，没有打就打赢了。是的，在埃城战役当中就打赢了哈。所以这场战役是一箭双雕的战役，伯特利在埃城战役中同时被攻取了哈。好，我们继续看下去。当约书亚看到埃城人和伯特利人倾巢出动以后，他知道决战的时刻来了，反攻的时刻来了，对不对？那他有没有轻举妄动呢？没有，他在等候神。因为他知道这场征战其实是神在为以色列人征战，所以他在这个关键时刻要等到神的号令。那么他等到没有呢？在最关键的时候他等到了神的号令。我们来看8章18节哈。耶和华吩咐约书亚说，你向埃城伸出手里的短枪，因为我要将城交在你的手里。约书亚就向城伸出手里的短枪，在一个关键的时刻，神用他的话语去吩咐他的以色列的军队到底应该怎么做，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属灵的征战不是靠人的指挥，而是神的指挥，对不对？而且我们还看到一点非常重要，属灵的征战不是靠人的能力，而是靠神的能力。大家看出来没有？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哈，你知道为什么这里有一把短枪吗？约书亚的短枪代表什么？其实约书亚的短枪就代表神的能力，代表神亲自为以色列作战征战的。摩西使用的是什么？是杖，对吧？为什么他使用杖？因为神要让他带领这个以色列行走旷野40年，他不是拿把枪戳在地上，他是拿个杖在前面引领哈。这个代表神与他同，与以色列同行，神与摩西同在，神的能力就在这个杖上面。因为当这个杖被举起的时候，红海就分开了，对不对？那么约书亚用的不是杖，约书亚用的是一把短枪。为什么呢？因为摩西是要带领以色列走旷野40年，但是约书亚要带领以色列在迦南征战，所以要一把短枪，是一把武器来着。所以当摩西举起杖的时候，红海分开。那么请问当约书亚举起短枪的时候会发生什么？耶和华为以色列征战，迦南人毕竟一定会被消灭殆尽。所以我们再次的在这里看到，神的能力才是这个属灵征战取胜的关键。好，那么接下来一幕很自然的我们就可以期待，就是埃城和伯特利的军队被以色列剿灭。我们一起来看8章19节，他一伸手，伏兵就从埋伏的地方急忙出来，夺了城，跑进城去放火焚烧。所以当约书亚一伸手举起短枪，以色列的伏兵就出动了。所以其实讲到本质上他们不是听人的号令，他是在看神的号令。那把短枪代表神的同在，神的能力，对不对？好，我们来看8章20到22节。埃城的人回头一看，不料城中烟气冲天，他们就无力向左向右逃跑。哎， 为什么他们无力？因为神使他们无力。为什么向左向右逃跑啊？因为神使他们军心溃散，是吧？我们可以在南方五王之战和北方联军之战再一次的看到神是怎么为以色列征战的。那往旷野逃跑的百姓，以色列百姓便转身攻击追击他们的人。约书亚和以色列众人见伏兵已经夺了城，城中烟气飞腾，就转身回去击杀埃城的人。伏兵也出城啊，这时候伏兵夺了埃城以后也出城迎击埃城的人，埃城的人就困在以色列人中间，前后都是以色列人，于是以色列人击杀他们，没有留下一个，也没有一个逃跑的啊。如果你对这段不太清楚的话，你再可以看看这个 PPT 上的这张地图啊。所以请大家注意，这里有一句话，困在以色列当中，对不对？所以埃城军队是怎么被消灭的？是被包围然后吃掉的。这就是埃城战役取胜的方法啊！智慧的神的智慧的结晶就在这个包围战上面。所以你可以看到埃城得胜是因为把敌人从坚固的城堡里面，我们相信埃城是虽然小但是它非常的坚固，引出来，引到一个毫无抵御防御攻势的旷野当中，原野当中，然后在无处可逃的处境下把这些埃城的军队消灭。好，最后约书亚记的作者让我们看到这张整场战役的这个结局哈，我给大家讲解完。8章23到25节，生擒了埃城的王，将他解到约书亚那里。以色列人在田间和旷野杀尽了所追赶一切埃城的居民，埃城人倒在刀下，直至灭尽。以色列众人就回到埃城，用刀杀了城中所有的人。城中的人当日杀死的，连男带女，一共有12000人，就是埃城所有的人。不过讲到这儿，插一句，就是有人认为说，这样做神是不是太残忍了？对待迦南人太残忍了。你杀光了埃城的军队，为什么还跑过去，还要连男带女，连那些百姓也要杀光吗？神真的残忍吗？其实我们读到后面以色列的旧约以色列历史，我们就不会这样想，因为正是这些留存下来的没有被剿灭的迦南人，成了以色列人肋下的荆棘，对不对？让他们远离神，拜假神，拜偶像，最后导致了以色列的亡国被掳啊，非常的凄惨。而且其实考古发现迦南人的宗教是非常罪恶的啊，他们一方面是很淫乱，这个宗教是很淫乱的，另外一方面是很残忍，他们把孩子用火烧死，拿去献祭啊。所以迦南人是其实是非常残忍的种族，将来一定会受神审判的。所以以色列去灭绝迦南人，其实是提前了神在末日的审判，它是一个公义的审判来着啊，不是一个对无辜的妇女儿童产生的残忍的手段，不是，它是一个神的公义审判，因为他们最后都应该得着这样的一个结局。好，8章26节，约书亚没有收回手里所伸出来的短枪，直到把埃城的一切居民尽都杀灭。这节经文让我们再看到什么？整个的不仅是征战的关键时刻，是整个的整场的战役，其实都是靠神的能力。当这个短枪被伸出的时候，神的能力就在那里运行，直到什么时候这个神的能力结束呢？直到埃城的人都被消灭殆尽的时候，神的能力才收回。所以可见整个的战役都是靠神来打的，而不是人，对吧？这个很重要啊。8章27节，唯独城中的牲畜和财物，以色列人都取为自己的掠物，是照耶和华所吩咐约书亚的话。我们再次看到神对他的百姓是非常慈爱的。耶利哥之战当中，这个神要以色列把战利品全数归给神，因为那是叫做初熟的果子，那是第一场战斗啊。初熟的果子献上归给神以后就不用再献了。所以在接下来的所有的迦南的征战当中啊，夺这个所有的战利品其实都是归给以色列人的啊，以色列人可以留给自己。第8章28到29节，约书亚将埃城焚烧，使城永为高堆荒场，直至今日。 又将埃城王挂在树上，直到晚上，日落的时候，约书亚吩咐人把尸体啊尸首从树上取下来，丢在城门口，在尸首上堆了一大堆的石头，直至今日。啊，这个今日之指的是约书亚记写作的年代，估计是大概是在那个撒母耳记，撒母耳的那个大概是在撒母耳先知撒母耳的那个时代哈。好，整个的埃城战役，那个约书亚记第八章一到二十九节，我们就分析了一遍。这个非常重要，因为埃城之战里面有很多的细的这种细小的点要把它拿出来，我们就过一遍哈。那么整个的埃城之战，我们看到以色列的大获全胜而告终。那么这个埃城之战到底给我们什么启示呢？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来到讲章的第二部分，埃城之战的启示哈。埃城之战给我们看到什么启示呢？一句话，埃城之战让我们看到我们如何对付我们生命中的小罪啊，就是那些隐而未现的罪。这里再提一下，基督徒在这一生当中必须经历属灵征战，同意吗？啊，这个我不用多说哈。如果你们去看这个保罗书信，就会非常的阿门，因为保罗说那美好的仗已经打完了，他准备交奠了，那是他在这个年老的时候说的。基督徒的一生都是场属灵的征战，但是请大家记得，这个属灵征战有两个维度，一个是向内的维度，一个是向外的维度。向外的维度指的是我们去拓展天国，去传福音，去建立教会，去在从魔鬼撒旦的权势下面去拯救更多失丧的灵魂。所以他这个是一个外在的一个征战哈，这是属灵征战向外的维度。但是属灵征战还有一个向内的维度，这个维度就是叫做攻克己身，就是对自己的罪，自己身上的罪宣战，这个是向内的维度，以至于我们可以成为一个这个圣洁的人哈。所以请大家记得，基督徒一生是属灵征战的，然后这一生的属灵征战有向外的维度，和更重要的其实是向内的维度，攻克己身，跟自己的罪征战，成为一个圣洁的人。那么埃城之战就是神给我们的一个对付我们自己的罪的一个征战的启示，明白吧？啊，而且还是对付那些隐而未现的罪的小罪的启示。我们前面已经讲过了，耶利哥之战代表着我们去与那个显而易见的罪征战，因为耶利哥坐落在平原上面，城墙高大，远远望过去就是一个显而易见的征战的对象，对不对？它象征着我们生命当中显而易见的罪。那你说什么样的显而易见的罪呢？拜假神，不守主日，不敬拜，不孝敬父母，杀人啊，其实前面已经讲过了，偷窃，淫乱，说谎，做假见证等等，这些非常明显的违背十诫的罪，我们可以看作就是一个耶利哥城要攻陷的啊。但是还有许多我们生命当中显而未见的，藏在我们内心深处看不见的罪，不是吗？比如说前面也讲了，嫉妒、仇恨、苦毒、埋怨、背后说人闲话，对不对？对一些我们不喜欢的人缺少怜悯的心等等，这些罪看起来很小啊，但却藏得非常的深，藏得非常的顽固，就好像埃城藏在那个迦南中央山地的群山中间，以色列人掉以轻心去一攻打就失败，对不对？好，所以埃城之战让我们看到我们应该如何去对付这个小罪，埃城代表的是这个小罪哈。那么这个小罪既然叫小罪，隐而未现，那有没有必要一定要除掉呢？啊，我们知道人这个基督徒一生都是不完美的，我们真的要去对付这些小罪吗？就比如说我这个人有点负面，有点苦毒的，我真的要把我的苦毒去掉吗？那么我告诉大家，答案是肯定的，因为这些看起来的小罪其实都是非常严重的罪，它反映的是我们的内心跟神的关系其实出了问题，对不对？你看征战迦南地的时候一定要去攻克埃城，前面已经讲过，因为那是个战略要地啊。我记得在读神学院的时候 在学这个教会惩戒这一课的时候，印象非常深。我们老师问了我们一个问题，他问我们问他是这样问的，他说在教会里面有两个人，一个弟兄一个姐妹，这个弟兄呢他曾经犯过奸淫，他被抓住的，然后呢显而易见的大罪哈，但是他承认他自己的罪，也表示悔改了。好，这是一个人。另外一个是一个姐妹，这个姐妹呢她平时都挺好的，但是她有一个毛病，就是背后说人家闲话啊，也不是说说的太难听，就是有的时候就是喜欢说人家闲话。那么教会里的长老就一而再再而三的去劝她不要这样做，这个姐妹还不以为然，说这有什么关系啊，我说的也是对的，她确实有这个问题啊。嗯，好，老师的问题就是，请问教会里面应该惩戒哪一个？是那个犯了一个显而易见的大罪的弟兄，但是他悔改了，还是去惩戒那个喜欢被人说人家一点点坏话却又不以为然的那个姐妹呢？啊，我们都把手举起来，惩戒那个弟兄啊。然后呢，老师的答案说不对，惩戒那个姐妹。为什么？因为教会的惩戒永远都是惩戒不悔改的罪，无论这个罪是大还是小，是显而易见还是隐而危险，明白了吧？啊，好，所以哪怕是最小的罪也需要悔改，也需要除掉。埃城是整个迦南城市当中最小的城，有可能需要被拔掉，否则的话我们无法占领这个应许之地。好，那么怎么除掉这个小罪呢？埃城之战告诉我们四个属灵原则啊，这四个属灵就是我从前面这些分析这个战役的战况的情况得出来的哈。四个属灵原则，第一个属灵原则叫做全力以赴，用尽你的一切的兵丁去攻打埃城，是吧？那么这个全力以赴可以至少分成三个方面哈。第一个方面，不要轻忽小罪啊，所谓的小罪其实不是因为它不重要，而是它看上去不重要。所以我一开始就说了，这个罪小罪啊就要打个引号的，不是一个真正的小的罪啊，它这个罪其实很严重，它看上去不重要，但其实它很重要，它隐藏的很深，但是它很重要，对不对？所以第一次埃城战役失败的原因就在这儿，以色列人认为埃城很容易打，看上去一点都不重要，结果一打打败了。第二个方面，第一个方面不能轻忽小所谓的小罪，第二方面要有坚决除罪的决心啊，不要因为看上去不重要就容忍小罪在自己的身上不除掉。哎呀，小问题啦，不是太大的问题啦，我是有点苦读啦，我是有点被人喜欢说人家闲话啦，但是人无完人嘛，对不对？这样态度就不对了。基督徒应该追求全人的圣洁，大家同意吗？为什么？因为我们都是耶稣基督宝血买来的，重价买来的。哥林多前书第六章二十节说，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对吗？好，第二个，第二方面要坚决，有坚决除罪的决心。第三方面，全力以赴也包括进入教会生活，让教会的肢体在你成为圣洁的道路上面做你的帮助者。我在这边想说一下哈，也许你不太喜欢人际交往啊，因为在人际交往当中很容易受伤。但是不要因为这个原因就与主内肢体隔绝来往。以色列在攻打埃城的时候是全员出动，一切兵丁圣约群体一起征战，最后才把这个埃城的军队剿灭。那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哈，那个埃城军队是怎么被剿灭的？最后是包围战，对不对？请问包围战需不需要人？需要啊。所以你可以看到为什么以色列人是一切的兵丁都要全体出战呢？因为神要让他们去包围这个埃城的人。好，今天也是一样，如果你想要除掉你这个罪，你需要弟兄姐妹围绕着你，靠自己很难捉住自己的罪，你需要弟兄姐妹围绕着你，帮助你一起来解决掉这个罪啊。好，所以全力以赴最起码有三个方面。第一个，不要轻视这个罪， 第二个要下决心除掉这个罪，第三个要进入圣约的群体当中，活在圣约群体当中，让弟兄姐妹进入你的生活，帮助你一起来除掉这个罪。所以这是第一个原则，全力以赴。第二个原则叫做要有智慧。好，我们都知道有些罪藏得很深，不容易被发现，对不对？当罪发动的时候，我们很容易把这些罪合理化啊，找个借口，然后就看上去就不像一个罪了，而是一个很合理的东西啊。我举一些例子你就知道了，比如说苦读啊，当你苦读的时候，苦读是怎么样的？心里很苦啊，充满埋怨。但是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当你苦读的时候，你是看到自己的问题，眼睛里看到那个苦读给你带来苦痛苦的对象的问题啊，你看到的大概就是永远都是对方的问题，不是我自己问题。一个苦读的人，他的焦点是完全在对方身上，而自己是不是犯罪了，他一点不知道，看不见。因为苦读被合理化了，你明白吗？是他的问题，我怎么想就是他的问题，是他给我带来的伤害。但是你知道吗，圣经上刚才我在读经的时候已经读到了，苦读是不是一个罪啊？是一个罪来着。但是当苦读被你合理化以后，你就看不到这个罪，对不对？好，我再举个例子，比如说嫉妒。当你嫉妒一个人的时候，你心里在想什么？你心里想的说，哼，凭什么他能够得到这么好的工作？凭什么他能得到这么好的婚姻啊？凭什么他能得到这么好的这个经济条件？那我为什么没有？难道我不配吗？我一点不比他差呀，对不对？所以呢，就开始嫉妒他。哦，别人过得比我好，我难道不配吗？啊、哦，所以这个嫉妒，但是这个嫉妒后面是什么呢？其实就是你认为被不公平的对待了，是吗？凭什么他比我好？你觉得一个公平的状态就是我应该跟他得到一样的东西，我又不比他差，所以你的嫉妒是被你自以为被不公平的对待了这个幌子给遮住了，以至于你看不到自己有嫉妒的心。我不知道在座的弟兄姐妹是不是同意我这样讲。我再举个例子，比如说背后说人闲话啊，你知道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止不住就是想背后说人闲话呢？因为你觉得委屈，因为你觉得不公平，因为你觉得不公义，因为你想伸张你认为的公义，你想让大家知道这个人很糟糕，你想让大家认同你的观点，是不是啊？你想让大家知道对方的问题，就可以去审判对方，这样你心里面就平安了。那么这个也是用把这个罪给合理化了，因为你把你认为的公平啊，你把你认为的公平拿出来，合理化了你的背后说人家闲话这件事情。那么请问，在你说人家闲话的时候，你真的是完全按照事实在陈述他的问题吗？对不对？好，请大家想一想哈。最后再举个例子哈。我是希望通过这些例子能够让大家明白，其实很多的时候这个罪隐藏得很深。啊，被我们合理化以后，他就很难被抓出来啊！我再举最后一个例子，就是不怜悯人。哎，我刚才好像读经的时候读到了哦，不怜悯人是不是一个罪啊？在罗马书第一章里面，明显就是一个罪。那么，请问今天你有没有你不想怜悯的人呢？你一定有的。你有些时候你不太想怜悯那个曾经伤害过你的人，你不喜欢的人，不是吗？你的理由是什么？他不值得我怜悯啊，是吗？他该着的，他真的不值得，他实在太差了，他人品太差了，他不值得我怜悯啊，对不对啊？可是这样的想法对吗？肯定是不对的。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对不对？那为什么你觉得你不怜悯他是合理的呢？呵呵，因为你的焦点在他身上，你觉得你这样做是公义的，你没有看到自己不怜悯人其实本来就是一个罪。我刚才举了几个例子，举了四个例子，苦读、 对吧？妒忌，还有说人家闲话，不怜悯人，都是在刚才读经的时候，罗马书第一章里面提到的罪。那么请问弟兄姐妹，这些罪在你身上有没有呢？这些罪在你身上有没有被你合理化，以至于你不觉得那个是个问题呢？当有人去谈起你这些罪的时候，你是不是觉得都是别人的问题啊？你的焦点不在你自己身上，都在别人身上，是不是？好，所以除罪的第二个原则，要有智慧。怎么去除掉这些罪？要有智慧，把这些隐而未现的罪给它揭发出来。那你说怎么揭露这些罪？那每个人揭露的情况，每个人情况都不一样，揭露的方式有所不同啊。我举几个例子哈，我只能举几个例子。比如说我有这个隐而未现的问题，我怎么办呢？比如说有一个方法大家可以借鉴的，你可以在每天晚上入睡前有一段祷告和自我反省的时间。你想一想，今天一整天你有没有讨厌过谁，恨恶过谁？那为什么要讨厌恨恶他啊？你自己有没有陷入在苦读当中啊？这个可以去反省一下啊。那么还有一种做法，就是在你读经的时候去想一想，你跟圣经人物之间呢有哪些类似的地方和故事。比如说我们知道亚伯拉罕在埃及很软弱，不敢承认他的妻子是他的妻子，说他是妹妹，对不对？亚伯拉罕的这种软弱有没有在你身上发生？比如别人在质问你的时候，你有没有撒过谎？还有就是比如说大卫和拔示巴的奸淫，犯奸淫，如果换作是你在当时是大卫的话，你会不会做同样的事情啊？通过读经我们可以看到圣经里面的人物是不是跟我们有类似的这个情况，以此发现我们内心是不是有罪啊。好，我再举个例子，比如说我觉得这个方法可能更有效啊，就是你可以邀请你的配偶、你的同事和小组里的弟兄姐妹，真诚的邀请他们告诉你你身上有什么罪。因为你身边的人往往比你自己看自己更清楚，大家同意吗？所以我在这边求神能够给到大家就是给到你显露你罪的智慧。每个人的处境都不一样求神能够给到你这个智慧这是第二点，要有智慧显露你的罪。第三个除罪的原则叫做靠神的能力我们都是从身在罪中的人，所以犯罪是一个自然的倾向哈。想要靠自己的能力除掉自己身上罪是非常困难的，所以我们需要靠谁？靠神的大能。我们可以看到在整场的埃城之战当中，约书亚的短枪一直处于伸出的状态，直到埃城人都被消灭的时候才收回。所以同样的道理，除掉我们身上的罪在整个的过程当中都是要靠神的能力，圣灵的工作，对吗？所以我跟大家说，祷告非常重要，求那位爱我们的拥有大能大力的神来帮助我们，我们把我们自己交托给他，让他来除掉我们的罪。不过在这里要提醒一下大家，祷告很重要，但是有一个前提，你必须要按照神的旨意来生活，舍己背起十字架来跟从耶稣基督。其实除罪是一个自我否定的过程，这就是为什么难，为什么大家找借口。如果你今天有一个背十字架的心，愿意舍己的话，愿意破碎自己的话，你的祷告神必垂听，也必拥有神的能力。好，除罪的第四个也是最后一个原则叫做基督带领。基督带领非常重要，整个埃城战役的第一次打败，为什么？约书亚没有在场，对不对？第二次为什么打赢了？神使用约书亚。那我们知道在旧约当中，约书亚就预表新约当中的基督，对不对？整场埃城战役是在基督的预表基督的约书亚的带领下面打赢的。所以整场你对付你的罪的战役当中需要耶稣基督的带领。我们知道主耶稣在世上受了许多的试探，他跟我们相同，但是有一点，他没有犯罪。所以当我们与他联合的时候，以基督的心为心的时候，是不是就有了他的生命啊？既然有了他的生命，是不是就有了对付罪的能力啊？对不对？所以我在这边劝大家，要 常常的与耶稣基督亲近，与他相交，这样就能够渐渐的成为基督的圣洁。同时还有一点请大家要记得的，就是在我们除掉罪的过程当中，让基督来带领我们，也意味着我们活在基督的救赎恩典当中。活在恩典当中这句话非常的重要，因为我们知道在今生我们达不到完全的地步，是吧？但是别忘了，耶稣基督已经在为我们一切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了，他已经代替我们受了罪有应得的刑罚，也包括残留在我们身上的这些哀臣小罪，是吗？所以每当你觉得你这场属灵征战要失败了，每当你觉得你打不赢了，每当你感到非常软弱的时候，请记得回到耶稣基督的里面来，真心的悔改，耶稣基督的宝血必定再次的遮盖你。你不是一个人与罪征战，主耶稣基督今天坐在天父的右面的宝座上，正在跟你一同征战，因为他在为你代求。然后我们相信在他的带领下面，我们必然能够攻克己身。好，我们做个祷告结束哈。阿爸父啊，这个埃城战役非常的精彩，让我们看到你要我们全力以赴并且使用智慧，你要我们靠你的能力并且有耶稣基督的带领才能够打赢这场征战。主啊，在我们生命当中有许多隐而未现的小罪，主啊，我们真的应该悔改归正归向你，就祈求你赐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属灵的智慧，让我们能够对付掉我们自己身上的一切的一切的罪，哪怕是最小的罪，以至于成为圣洁，能够活出主耶稣基督荣美的形象。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阿门。